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5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元首首访是否成为惯例，普京是北京的战略资产还是负担？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当下社会溃败多么严重，天使的笑容究竟在哪里？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0次访问中国，也是他连续两次就任总统后首访地选择中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两次将俄罗斯作为新任期出访的首站。北京莫斯科为什么互相高调呼应强调元首首访外交？欧洲高压美国制裁之际，俄罗斯现在是否已经成为北京的负资产？普京渴求中国加大援助之际，习近平会让普京不虚此行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您好。
各位嘉宾好，马南好，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冯博士好，朋友们好。
我这个好像两位嘉宾的这个画面还没有出来，请我们导播调整一下。那么我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我要就从我们的冯教授开始啊。那么这一次呢，啊，普京去中国访问呢，啊，西方媒体关注到，就是说他给予了普京啊最高礼遇。那么中国的网友啊开玩笑说呢，北京啊把所有的红地毯都拿出来了，铺到了这个、啊、天安门那地方去欢迎啊这个普京。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联合声明里头啊，他强调这个元首外交的引领。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冯教授啊，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元首首访的这个强调超乎寻常，这一次你怎么看？
啊，我看得很自然。你刚才已经提到普京来访中国啊，俄罗斯跟习近平其实也回访二十多次，所以他们两个人已经相互访问了，见面了四十多次，在国际的这个大国外交里头是罕见的，和近他们关系非常深。其实习近平刚上任之后，我们大家都记得他就跑去墨西哥那边拜码头，当着这个镜头说我的性格很像你，也就是他就讲他跟普京是啊素未相投，他就根本不避嫌疑。当时普京就是以这个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啊出名的。其实我一直是把普京和习近平定位成为跟啊二十世纪的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一类的这个大金大鳄的大独裁者，所以他们是为了个人野心、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根本不惜血流成河要成就他们工业的。他们在对内和对外其实都一样，到对内都要打这个民族复兴这样牌子，对外呢就要重塑这个整个国际秩序。当然习近平讲的更露骨了，他是要打造新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所以这样的其实我不想是中俄两国，其实是两个独裁者之间他们的友谊把他们拉在一块，所以他们要向世界展现他们的深厚的友谊，他们相互支持，所以这个是武汉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啊核心利益就是为了个人的专制权利啊，终身啊 任职，然后是要为了个人权利的巩固和这个政权的安全，联手挑战自由民主秩序，但是对内是全面的这个防范和镇压颜色革命，对外是挑战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背靠背，所以他现在要在世界面前再三的展现他们这种互相勾结，互相结成国际上叫成是新的邪恶轴心，我想这很自然的动作。
这个中国人之间呢，平时啊，这个套近乎啊，你看说，你看我谁也不去，我首先来你们家啊看你，啊，这个通常是这个假模假式的啊，这个拉面子的这个关系啊，尤其是在酒桌上啊，这你看看我对你多好啊。啊，你看看我一到这地方来，我别地方就不去，我首先到你们家来了。而且你看，今年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啊，年年都这样，啊。那么这种面子上的这个外交呢，那么就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啊。我看到日本呢，国际教养大学的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啊，他有一个对美国之音的一个书面的回复，他说呢，这样一种呢华丽的词汇来描述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实际上代表是什么？是同床异梦。啊，因此呢，必须刻意去维持这种紧密的同盟形象。那么，王汉龙博士，你怎么看陈教授这么一个点评呢？
面子应该说是丛林社会的这个强权政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它也就是说，这种国家它就是靠宣传吹嘘来立国，它讲究的就是一个面子文化，就是江湖的一种哥们的义气。所以他要求就是主要就是宣传和吹嘘，比如说两百斤抗霾囊啊，踏踏实实的走形式，老老实实的说假话。然后他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等级特权，所以这个等级他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形象来体现，也就是我们说的面子。所以喝酒也好，你都是要排错字的，所以都要大家就是像这个梁山水泊一样要排错座次，这就是强盗。我们普京他也就是国际法庭通缉的一个刑事犯。那么两个大独裁者在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像这样的独裁者，他为了要相互抱团取暖，他关键问题当然就是勾心斗角，他要排座次，就是他权力要争斗，要看谁是老大谁是老二。那么这个错次排定以后，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用这种仪式，这种宏大的和恢宏的场面来展现这种气势，大国风范啊，国之大者。总而言之，他就是说必须要用这种啊，就像这个皇上的这种三跪九叩这种大排场来体现自己的什么呢？权力和威风，这就是权力的光环。没有这个，他们也就活不成，这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说白了，也就是他们一生的奋斗，很多时候也是为了这个。所以在这历史上的什么排名，他们已经就不在乎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体现自己脑子天下第一，脑子就是爷啊，爷你就是奴才。所以他就是要体现这种啊等级特权，人权不平等，这就是标准的丛林政治，这就是人民的公敌。
嗯，好了，我们刚才关注的是双方强调这个元首首访，也就是谈他们面子上的这种外交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接着谈他们里子外交。那么这个里子外交呢，就是谈这一次中俄这个关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面目。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就是在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在中国可能面临美国的严厉的制裁，因为布林肯和耶伦到中国去都已经说了对中国的很强硬的话。而且尤其是布林肯啊，说了非常强硬的话。那么呢，这个就说了，俄罗斯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有一种分析就是说，他们两人这一轮会谈呢是非常的艰苦或者是艰难。那么冯教授，这么一种俄罗斯啊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负资产的这么一个啊说法呢，你怎么看？
我想这位评论员是想多了。在习近平 和中共的领导人主导的这个顽固派看来，俄罗斯绝对是他们的正能量、正资产，绝对不是负资产。因为这个视角是要放在现在第二次世界冷战这个视角，才能够看清楚他们之间的这个不神圣联盟。因为刚才我跟你讲过，他现在是两个独裁者，大概加上北朝鲜加上伊朗，联手起来挑战普世价值，挑战自由民主秩序，挑战美国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来巩固他们的专制制度、他们的专制政权和个人的终身权利，这才是最核心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跟俄罗斯真的是背靠背。你看，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以来啊，他中国给俄罗斯多大的支持？你起码可以从大方面讲，他现在是从在经济和金融上啊支持俄罗斯，啊彻底的挫败了欧美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然后呢，在这个认知战方面，你看他是，你看中国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啊，社交媒体上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普京粉啊，这个俄国粉那么多。他在全世界，他在证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正当性、合法性，为他做了非常多的认知战的筛选，包括传播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然后在直接的这个军工方面，好像表面上只看到啊，北朝鲜支持这个啊导弹。伊朗支持无人机，其实这些导弹、无人机很多其实是转手从中国过来的。而现在布林肯最后你讲到的最后一次去之后，去跟他讲这个整个军工企业、军工设备是由中国支持的，就是他让他这个战争打这么久，为保证这个俄国的俄军的这个军备供应，让他的这个战争机器运转下去，所以这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这不也不是表面功夫，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也就是原来那个啊，委员长栗战书口中所讲的，他是全面的策应和帮衬俄罗斯。所以这点上讲，这个普京对习近平当然是感恩不尽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中国知道他要面临这个民主秩序，面临这个自由的这个诉求，他需要俄罗斯跟他联手，也就是他现在守住欧亚大陆作为一个势力范围，来去抵抗西方文明、西方民主，不管是对内和对外，他们是绝对这个相依为命的这个专制政权。所以这个是一个要从这个世界新冷战或者第二次冷战这个大格局来看他们之间的这个狼狈为奸、相互支持。
这个冯教授认为啊，不是负资产啊，是绝对不是负资产啊，他们是一个神圣的同盟。那么这个负资产的这个讨论呢，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最近那个习近平去欧洲访问了一趟，那么美国最近呢那个国务院这个发言人在谈到这个普习会的时候呢，他就说北京不能够鱼和熊掌啊，你都想要啊，你这边想改善跟欧洲的关系、跟西方的关系，你那边又想跟俄罗斯啊如此的套近乎，你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二选其一的话呢，那么你就会是负资产。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冯教授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他们对习近平抱有幻想，他们这个而且很大的幻想，所以他们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想去离间中俄，这个中俄，想去拆分中俄，想去诱导中共疏离。 普京树立俄国，去投进西方的同胞，然后这个怀抱里头，会给他一些优惠。但是这不是他们用那种框架，就用民族利益这个框架，说你跟西方交好，你中国经济有多少帮助？习近平这些独裁者，他的核心利益，他的第一考量根本不在于国家民族的这个经济利益，什么国家利益？他最核心的利益是他的政权利益，他的个人。野心和个人权利，这才是这个核心所在。所以这个西方这些政客们和包括智囊们，他们那个分析框架有问题，就是老是从认为他们会照顾民族利益，会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如果从民族利益上讲，当然是如果中华民族和中国人跟西方交好，跟世界主流文明交好，那当然是大大的利好，会对中国文明有很大的发展，经济上也可能会度过目前的这个难关。但是习近平他不是这样的考虑的，他是一个独裁者，他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一个制度，一个政权，所以他要为了生存而战，他是绝对要跟俄罗斯他们结盟到底，就是哪怕头破血流，这他要选边站，当然是选跟他们素未相投的统治者、统治这个专制政权结盟，而不是投向这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同胞，或者这个怀抱里头去。
好，这个冯教授的观点呢比较尖锐啊，就是他说这是一个为了政权利益和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呢，他要去做一个就是说跟欧洲的修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啊。那我们接下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因为这次呢，普京跟习近平的这个北京的这个会呢，观点不一样。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负资产这个观点之外呢，那么接着下面请王海兰博士来点评一下，就是说，有一种关系叫做坚如磐石的论啊，就是通过普京和习近平这一次这个会谈呢，双方关系变成了坚如磐石。这是呢那个德国之声在报道的时候呢，新苏黎世时报的观点，他说呢不出所料，中俄已经建立起了坚如磐石的伙伴关系啊。那么，中俄两国的这个基础的呢，是因为两国都对美国高度的不信任，所以说，我想请王海兰博士，你怎么看这个点评？
哦，他这个东西关键是，就是两个分开，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把习家军以习近平为首的党魁这一个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和中国共产党要分开。那么这分开以后，就很容易理解这种负资产和战略资产。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来讲，习近平掌握了14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会用这些生命财产来打造他刚才像冯教授说的个人的利益和他某些党魁一小撮的利益，他牺牲整个地球都会在所不惜。所以他是整个人民的这些人的负资产。但是普京落败，那么习近平来日无多。而普京对习近平，他离不开习近平的支持，没有习近平支持，他的战争是打不下去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像刚才冯教授说的，像唇齿相依，相依为命，也就是说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对这个独裁者来讲，对习近平来讲，他是标准的这个战略资产，而且是不可以离开的。普京如果真的战败了，那么他就会想到他的命运也会是同样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支持这么一个国际法庭通缉的刑事战犯？那么他也不在乎他的历史定位，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乎的就是他的一个小圈子，而且他为此还会很骄傲，洋洋得意。这是一种独裁者的心理补偿一个原理，也就是说他会牺牲其他所有的都不在乎，他只要他自己想要的得到了，他认为这是他的骄傲，这是他的功德，这是他的这个荣耀，这也是他的历史定位，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个分开以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那么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一小撮和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那些基层党员也是要分开的。这些人很多实际上都是正常人，但是卷入这个绞肉机以后，他们的这个人性就被扭曲。所以分开以后，这个事情就非常清楚了，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的负担， 14亿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可能成为他的炮灰，但是他却是习近平的这个永久的这个战略资产。谢谢。
嗯，这个谢谢王教授把这个话题进行了这个拆分是人民的负资产，但是是习近平的战略资产非常有意思。那我们的这个网友点评呢也来了你看这个油管网友叫 LJX， 他说中俄联合声明真是太震撼到我了，能活着到这个地步所以说这个大家有兴趣去看看这个中国的联合声明。我看完了以后我的感觉跟这位观众的点评也差不多另外一位这个网友呢叫 Nobody， 他说欧洲太怂了，如果欧洲硬气一点，俄就是负资产，否则中俄就赢了。那么这个叫 Old Pink 呢，他说呢没有永远的盟友，但是呢中俄目前抱团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个不知道叫一网友还是叫 Old Pink 网友的观点我没看清楚。另外我们的这个 X 网友呢，他叫 Dark Dragon 07，他说联合声明你们看了没有，指着丑国鼻子骂怎么样了那么指着丑国鼻子骂，那就是说这个联合声明呢我查了一下13次点了美国的名字非常的厉害。所以说这是我们下面我要请这个冯崇义博士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美国之音呢在这个最新的报道里面呢就谈到了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呢就讲这个西普会将美国视为这个安全的这个威胁，可不可以说就说这一次西普会呢说实在话就是冲着美国去的一个总军事联盟的一个会见呢？
我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不仅仅是现在这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你要知道从俄乌战争打了之后已经第三个了，第一个是这个2022年2月份这个俄乌战争开战之前的两个礼拜普京到中国，那时候就签了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也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一个当时还讲了这个合作没上限，这个后来官方还做了很多解释，就是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就这当时就已经定了一个调，但是当时比较乐观了，以为这个俄罗斯一举就可以把这个乌克兰拿下来，所以他们是绝对合作无间。后来这个打仗俄罗斯打出来才知道这个是一个泥脚巨人，根本没有那样的军事实力，打得很不像样子，而且这个当时已经展现一个败相，所以到2023年这个俄罗斯这个普京来中国之后，不是这个习近平去俄罗斯之后去莫斯科之后又见面发了一个新的联合声明，稍微降了温，就是中国想维持一个形象，就是那时候其实给西方的幻想从这里出来，好像他讲调这个降调了，不再是这个有意不封顶，好像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然后还要讲他要去提供这个和平方案，诸多的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话呢，好像说他不想跟俄罗斯走得太近，然后还是不想放弃跟欧洲的这种贸易的伙伴关系，所以给了一点幻觉从那里出来，但是这一次再又倒回去了，就是回到这个2022年那个水准上去，也就是说最后他观望了一下子，然后接下来我们是宁可通过意见也要跟这个欧美这个自由国家自由民主秩序抗争到底，当然他比较狡猾，就是说他要维持这个政权，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想拉着欧洲来得到他需要的技术，他需要的市场，在经济上把他的个政权继续支撑，但是就刚才那个网友评论的话，就是如果欧洲更硬气一点，看明白了，那么他是支持乌克兰，是要支持俄罗斯的这战争机器，是要灭掉欧洲，是要这个挑战整个现有国际秩序的， 那我说这没有理由，这时候还网开一面，他们要为他的真正的长远利益，应该是跟美国一起来，这个共同对付这个中俄的这种邪恶轴心，而不是制造一个虚伪的多极世界，其实给这个中俄独裁者提供这个机会。所以这里欧洲很值得反思，他们特别是像德国，有时候是法国，他们有些地方呢，他们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商业利益，他们是背叛他们的立场，背叛他们的价值，做一个对他们自己长远利益非常不利的事情。
那么从前面啊，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来看呢，冯教授认为啊，这个俄罗斯绝对不是北京的负资产。那么王博士认为呢这个是习近平的战略资产。那么德国之声也说他们的关系是坚如磐石。所以说现在啊，下一个问题呢就越到了这个跟冯教授前面提到就是离间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的这么个话题。因为什么？这个美国的前国务卿啊，蓬佩奥啊，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啊，现在这个情况看着呢令人不安。这两个国家在印太地区和台湾问题上呢的协调，与他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协调一致，美国必须尽一切所能将正在互相勾结的普京和习近平两人分开啊。那么我要问王海南博士，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两人分开？能不能够把这两人分开？
我到目前为止想不出方法，就是不大可能分开，因为这两个就像刚才冯教授说的，他是生死相依，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整个历史大潮已经变了，世界已经变了，也就是说这种独裁者已经不多了，特别是这种大独裁者也就这么两个，如果他们两个还要互相斗的话，那他完全就是说马上就会死。所以他们看见西方民主国家如此团结，美国这么多的盟友，他怎么可能就是说自己不要命了呢？所以我觉得哈，对于去把他们分开这个东西不仅是浪费成本高，而且有可能得不偿失，完全我觉得是一种与虎谋皮。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大可能，就像当年这个斯大林援助毛泽东一样，可能美国也不想让斯大林去援助共产党，但事实上，他表面上确实可能不怎么援助，但最终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他是要称霸世界的。如果红旗不能称霸世界，那么专制就完了。所以为了保住专制的话，你要想让它分开，所付的代价应该是民主国家很难接受的。而且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候了，还去做这样的愚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大方向已经错了，做不到。
那么这个有一种观点，我想请王海南博士回应一下。这个观点呢，是这个谢田教授在我的一个推特贴文后面一个跟帖，他就提了一个把这个俄罗斯和北京分开的一个建议。他说，美国停止支持乌克兰，迫使泽连斯基谈判解决战争，普京没有北约的压力之后呢，就会离开北京。你觉得这个方案如何呢？
开国际玩笑吧，这个东西是出卖乌克兰。你出卖了乌克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还有什么呀？普京侵略乌克兰，你去出卖乌克兰，我的天，那干脆把美国送给他算了，把整个世界送给他，不也就可以了吗？所以你去送他就是一头狼，你不停的送肉给他吃，希望能够让这个狼不要吃肉啊。其实他只是吃了这一顿，饱了3天，3天之后他又来了。你3天之后你可以再喂他，你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但是3天之后他又来了。所以这种东西它是什么？欲壑难填，得寸进尺，怎么可能施压乌克兰能得到普京和这个分开呢？分开是可以表面上的，他可能会暂时分开一下，或者说给你一个烟幕弹我们分开了我们今天不来往了。但实际上，这种独裁者不傻，在这个权力方面，他比谁都精明。否则的话，他不可能统治这么大的国家，他不可能把这个权力游戏玩得这么溜。他们在别的可能都不行，你说他是什么小学生也好，你说他什么呀？但是在玩权力、玩阴谋的方面，绝对是绝顶的高手。像可能只有毛泽东比他们厉害一些，所以千万不能在这个方面小看他们，否则就会 啊，趋炎入虎口啊，就是往火上劈。所以我觉得应该相反，就是西方国家真正团结起来，美国团结他真正的盟友啊，就是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你跟他们去谋，那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美合作一次就会上当一次，国民党跟共产党合作还多还不还少吗？合作一次上当一次，所以对付流氓的办法就是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他们彻底的解体打败。谢谢。
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两位嘉宾的讨论到此啊。那么我最后呢，在节目收尾前呢，念几位观众的点评，然后我们结束这个话题。那么油管的网友呢，叫 PHUA 啊，他说中美俄这三个大国是个天秤座，历史证明，当两个大国站在一起时，剩下的那个就被压下去了。当年韩战、越战到苏联解体啊，就是证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网友留言啊，都谈到中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链接的问题，那也值得关注一下啊。那么这个 Old Pink 说呢，现中方政权是靠着前苏联这个境外势力一手扶植而产生和生存的，又是靠着日本侵华在后方发展壮大的，所以普京这个具有前苏联境外势力和侵略者三重身份的战犯，啊，有特别深厚的这个感情啊。那么同样的这个角度看问题呢，这个华容啊，来自 X 网友呢，他说呢，普京来中国不是来要饭的，而是来收债收利息的。建立中共国啊，是俄国在中国买的原始股，第二次的投资是建立了黄埔军校，中共的天下是黄埔人打下来，该不该来收钱啊？谢谢我们的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当下的社会溃败究竟有多严重？中国天使的笑容在哪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5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从最近的胖猫事件到不久前发生的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再到此前扑出的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在涉及人们感情、友谊和信任等本来相对积极美好的关系领域内呢，出现了付出生命代价的恶性事件或者社会溃败。那么，为什么文明规范的约束力会越来越不起作用？社会溃败的政治根源的思考是否足够？如何才能将富害社会变成具有一个天使的心肠和天使的笑容的社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进行专访，请他来 一起呢跟我们观众啊讨论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那么吴国光博士你好。
吴博士好。在早上。
啊，谢谢啊，这个吴博士，您这个最近跟美国之音啊写的这个谈中国社会大面积社会溃败的这个文章呢啊引起了观众啊不少的欢呼，但是呢也有观众啊不少的这个点评和批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起来呢一起来讨论那么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啊，这个您呢在这个文章里的标题呢你说是大范围的这个社会溃败。那么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才能叫一个比较严重的或叫大面积的这个社会溃败，我想听听您的议论。嗯，
听见我的声音吗？
好，现在可以了。嗯，
对了啊，对，因为技术这个社会溃败这个东西讲是比较难来定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现象，我们在中国现在提到的也提到的一些报道，我想涉及到可以社会溃败来判断分两一个层次，比较明显治安事件，这个涉及公共安全。我刚才讲到这个铁链女现象，那我想呢这个呢是人们日常的社会关系恶化到一定的这样一个治安事件。那么所以我想呢更大更广泛的还是有大面积的没有上升到没有发生的这样一个恶性事件治安事件呢更多了。我想在这文章中呢更多本的的关系社会的关系，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包括刚才讲的治安事件呢我这些例子跟别人说举个例子，这个事情哪里没有啊等等我想呢就是尤其我讲的大面积但我这里呢用三个指标来衡量一下大面，这就是地域就是说它涵盖了多大的一个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一般来说呢你在比较乡村的地方那么人际关系会比较融合到下比较，那么一般到大城市比如说纽约了那小平博士住在这里还有我现在住的这个加州的湾区啊，那么他这个社会的这个程度呢我讲的这个文明程度，这文明这个词儿也是太广泛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时候社会溃败的现象呢就会严重一点，人和人
吴国光吴国光教授你稍等一下，因为这个声音呢可能有点问题，我们导播要给你进行声音调试。那么在这个声音调试间呢，我给观众先介绍一下你的这个文章的一些观点，然后呢让这个调好之后我们再把你接回来，好吧。嗯，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大面积溃败的这个问题呢，这是吴国光教授呢他在美国之音呢他有一个专栏啊叫国事光系，他最近写的这篇文章啊发表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呢2024年5月11号。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呢他就从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胖猫事件啊再提到那个邯郸的这个杀人事件，再往前面他回溯到了铁链女事件，再提到了唐山的这个啊这个烧烤店打人的这个事件，以这个四个事件啊作为他讨论问题的一个啊出发点，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个社会溃败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社会溃败的这个领域里头呢，他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不是跟人跟政治权力的关系，而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人伦关系里面的一些问题呢。他觉得这个里面发生的这些社会的这些恶劣的案件呢，他认为是社会溃败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因素。那么接着呢，他就讨论了啊，他作为一个政治学者， 他当然会认为啊，这个社会溃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但是政治学者首先关注的是政治的原因。那么政治的原因呢，他就提到了制度如果好的话呢，人会成为天使；如果制度不好的话呢，人会成为魔鬼啊。这是他的这个问题的讨论。也许这个问题上呢，也会有争论。第一个问题呢，社会溃败也会有争论啊，也会有争论。那么最后呢，他希望啊，通过制度来塑造有一个天使的心肠和天使的笑容这么一个社会。那么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啊，这么一些主要的一些观点。那么我今天请他来呢，就是要就这个文章里面提出来的一些观点和文章发表之后的一些好评和一些批评啊，就他请他来做一些的回应。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接吴教授。现在可能还暂时没有接下来。好，现在吴教授回来了，能听见吗，吴教授？
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对吗？
好，现在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好了，我想请你解释，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呢，他觉得有一些溃败，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个叫做大面积的社会溃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
我解释一下这个大面积啊。我想呢，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地域，就是涵盖多大的地方呢，大家能感受的。因为这个社会的这种文明规范失序呢，可能在这个有多种多样的因素。我刚才讲到呢，比如说在美国，那么人口高度聚集，那么它这个文明规范呢失序的现象就比较严重一些。你比如说你在纽约，就会感觉到更多的不安全，人和人之间呢比较少这个互相之间这个陌生人之间善意的这样一个。那么在广大的这样一个非大城市地区，那这现象就比较一样。那我想在中国呢，从东北到海南，那么从新疆到山东，大家是不是都能感受到这个东西呢？那我想这个我是不可能有机会去实地做这样一个调查，但是大家可以啊，网友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在中国不同的地区那么大城市农村东西南北都有这个现象，这是一个广度和大面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卷入的人口，这个虽然是很大的面积，但是呢也许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族群，那么他可能就状态好一点，或者一些这个这个特定的，比如说主流族群啊，一般来说了，这个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也许差一点，也许好，并不是说你只要在一个地方生活呢，你都变得感受的这种不安全，这种人和人之间没有善意，人和人之间难以相互信任。你比如说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老人在街上找到地铁会不会有人去扶，扶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在中国有的地区发生过这些，那是不是在不同的地区涉及到不同的人群？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有钱人没钱人啊，受过教育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啊等等，这个其实都没有。那是不是在中国普遍的老人倒地大家都不敢去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涉入的这个人群呢是非常的多。第三个指标呢，我认为更重要，那就是它涉及的这个领域。那么我想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本人是教师，那么教师本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为人师表，那么师生关系呢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大家对教师是尊重的。师生的关系呢，不仅有这样一个知识的传授呢，也有一个感情的联系。那么现在就中国教师这个事业是不是还受到普遍的这样一个尊敬？那么师生之间是不是融入了很多的利益的关系？这个甚至呢一些这个不应该被文明规范这个所容忍的一些关系。那么再一个就是医生这个职业啊，医生和教师在中国传统上都被称为先生，先生是一个尊称嘛。那么医生这个职业在中国现在它的规范如何啊？那么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他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互相 一个非常充满善意，因为你病人嘛，当然是要需要受到照顾，那么实际上呢，医生对他首先是一个善意，医生也是来帮助你的，那你当然也对医生充满善意。中国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至少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呢，这个现象呢，就是相当的这个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呢，紧张的程度相当的严重。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呢，就是家庭，家庭呢，在中国这个社会，尤其是各种各样一个温情的最后的这样一个堡垒。那么在家庭之中，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信任的程度有多高？大家是不是都能温情的对待？那么其实呢，这两年这一年吧，我在推特上呢，发现呢，有一次提到一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结果看到的跟帖呢，让我非常的惊讶。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在表达，就是说啊，父母对子女也不过就是利用啊，我为什么就这么样呢？这个让我就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那包括文革这样一个，子女可以检讨父母，可以检举父母等等，这个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融入到家庭之中，那么也没有说看到这么多的人会说父母对子女不过是一个利用的关系。那么这个我就说啊，这个是我得出这个大面积社会溃败的这么一些这个感性的这样一些观察。
谢谢吴博士。那么看了你的文章，再听听你的这个在专访中的解读啊，那么无疑接这个专访中解读的这个场面啊就更大一些啊，尤其是对这个大面积的这个社会这个溃败的问题呢，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记得你在文章中说啊，这个社会溃败就其表现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相关，然而其深层根源却一定和政治制度相关啊。当然富害社会的形成背后有多种原因，并不只是政治上的因素。那么很多观众就问啊，这个原因呢究竟啊主要的是政治原因还是别的原因？那么我就看到有一个你的这个读者在你的这个文章的跟帖后，他说呢，可能更关键的是教育和经济的这个原因。那么你怎么看？
这个呢，是因为是一个专业的眼光，是吧？我自己是研究政治、研究政治制度的。那我谈一个问题呢，当然是从我的角度来谈。但是呢，当然我作为一个学者呢，我也看到这个问题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比如说贫富分化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原因。这个美国精英这个文章这个后面的跟帖呢，很多人在那讲美国啊，说你美国好像这方面做得更差。那么我要承认呢，至少我个人呢，在三十几年前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呢，感受到这个社会呢比今天祥和多了。确实呢，在这个方面呢，美国这三十几年呢有很大的退步。那么这背后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贫富分化是其中一个严重的原因。那么中国这个贫富分化呢，我想呢，也应该是对于刚才讲的这个社会失序、社会溃败呢，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我个人呢，不是研究贫富分化的专家，所以呢，我当然在这文章中首先没有讲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拜金主义啊。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文章中举的这几个例子呢，其实都涉入了金钱啊这个东西。那么把金钱看得比友谊、爱情这些东西呢都重得多。那么这个呢，在中国社会现象。在中国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在美国呢，我个人感觉呢，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这么现象，在全球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当然我在全球化的书当中谈到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不可能就是说在分析中国一个事情的时候啊，马上把一个全球的这个大框架在一个千多字的文章里全把它讲一遍。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很多比如说人口的流动啊，比如说互联网的兴起啊，互联网兴起可能是人际关系疏远的啊，你见到的人都是网上的人，这个等等。这个我个人呢，从制度这个角度来分析呢，讲了一个是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政治，那么呢，我是这个研究政治制度的，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讲是我最能分析。那么其次呢，我也觉得它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它主要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讲。就是说你在中国，我们能不能像现在这样，这个公开的来提出 这个来讨论，来这个反省，来分析，来争论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社会溃败问题。不少的这个跟帖呢拿美国来说，好，你美国做得更差。这个我要讲的，第一呢，别人做了坏事，那你也做坏事，并不表示你做的坏事就不是坏事了。所以呢，你不能这样讲说美国也有啊，因此中国就可以有。那你这不是说你比我要这个要亲美崇美多了？对，我不过就是生活在美国，我那文章里一句都没有讲美国在这方面做的比你好。对，那么这是第一了。那么第二呢，在美国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不仅可以讨论中国的社会溃败问题，那么可以讨论美国的社会溃败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在相当多的程度上也和这个社会的社会溃败有关联，但是起码这个政治制度可以容许人们来讨论、反省、批判美国社会存在的社会溃败现象，那中国不允许。那么这本身呢，就使得大家难以对这个现象形成认识。那么人这个东西嘛，你总是有思考能力，你的这个言行是和你的思考能力、和你的认识能力、和你的感情的这个反省能力相互关联的。你不让大家做这种反省，那这个制度本身就对这种社会溃败呢要负有巨大的责任。啊，其实呢，单从政治制度这个层面呢，我也可以讲很多层。时间关系呢，我想这一条，我想我这一条。
那个做你这个专访呢，我又去网络上搜了一下谈社会溃败的这个文章。实际上啊，这个你的这篇文章加上十年以前啊，孙立平教授的一篇谈这个社会溃败的文章呢，应该是这个放在最前面的。那么孙立平教授提出了一个社会溃败问题的解读啊，他是位社会学者，但是他也是从政治角度一个分析。那么我想请您听您的回应。他说，造成社会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啊，僵硬的稳定的思路压倒一切啊，权力成为啊，权力失控啊，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那么这么一个视角的这个分析，那么吴教授你怎么回应呢？
感谢小平给我推送了这个孙立平教授这个文章啊。孙教授的观点我完全赞同。其实呢，这个我和孙立平两个人是大学同班同学，对，所以我看了他的文章，我的感叹就是说，这是一个老师教的啊。这个，他呢，这个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分析呢也相当的系统，但是他这个分析呢有一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说他把他和社会稳定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回到十年以前，那么中国呢，他这样一个讨论的环境。当时呢能提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这个我刚才讲，现在你恐怕很难再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中国呢，大家这个政权呢讨论啊，最关心的是所谓社会稳定。这个稳定呢，实际上它的根本意义呢是不能挑战现政权。当然孙立平呢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社会学家呢，他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讨论。那么我是觉得呢，把社会溃败呢和社会稳定放在一起来讨论是非常的有启发意义。但是呢，从这个概念的层面呢，当然就是我这个短文呢就不可能涉及更多。再一个呢，他这个里边讲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根本的因素，这个呢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赞同的。那么为什么叫很大程度上赞同呢？就是说权贵资本主义它本身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啊，它并不光是说钱和权的勾结这一个现象。为什么钱要和权勾结？那么这是因为只有和权力勾结，你才能爆发啊，你才能有这个钱的这样一个大量的这样一个攫取了金钱。那么反过来呢，这个权力呢由于不受制约，那么它呢就越来越贪婪呢，它的这个市场因素的介入下呢就越来越向经济领域延伸。所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制度问题。那在中国呢，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呢，权贵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那么呢，可以讲钱的方面开始被权在打压。那么这是因为呢，权的方面呢，担心钱会挑战他对权力的垄断，并不表示权和钱之间的隐秘的这样一个制度关联呢就不存在了。但是呢，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呢，我想呢，今天呢，已经不是中国的根本的制度问题。中国的根本制度问题，大家看到了。就是说从权贵到今天，哪怕权和钱受的贵 前授的权的打击，那么事实上背后呢都是一个集权啊，就是政治权力的这样一个垄断和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所以呢，我要讲这个政治制度呢，根本上呢还是一个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政治权力的为所欲为。政治权力为所欲为，可以有权贵，那么也可以啊不和金钱相结合，完全由权力独占啊，这个金钱打击私营企业家，照样可以呢维持他这一套东西呢，也照样呢啊可以是催生大面积的社会溃败啊。在这个意义上呢，我就只是说很大程度上同意，但是呢十年以来呢情况发生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更清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啊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啊，政治权力的无法无天啊，是这个东西呢是我讲的制度问题。
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啊，两个同班同学啊，一个十年以前写了一篇文章谈社会溃败，一个十年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就把这个文章把这个社会溃败的两个阶段啊，你们俩都给包圆了啊，非常感谢。那么有一位网友呢是叫梁家豪博士，就在你的这个跟贴后面，在你文章后面跟贴，他说政治是水源，民众是水中的鱼，水源流出的啊是有毒的水，小鱼儿只能在污水处于挣扎互害死亡啊，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呼应你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网友的点评的意见呢，也我也看到了啊，那么我念几个给大家听听。第一位呢叫张的网友呢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了，失业人口暴增，无法生存的年轻人开始自我了断或无差别攻击他人。还有一位网友呢，这个是一篇一组外语的名字，我没法念啊，但是他的文字中文呢我念得懂啊，看懂啊。中国大陆的治安是靠大量的国家暴力手段维持的恐怖平衡，而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人群心理有多么的善良，道德有多么的高尚。那么我继续想请问这个吴博士，就是你在这个文章里谈到啊，就是说你期待啊，就是有天使的心肠和天使的笑容出现在中国，但是呢也有人啊在你的这个文章后面说呀，这个中国人的苦难循环啊还没有完，所以说你怎么回应呢？
不是，我在文章里没有提到天使啊，这个只要说只是讲这个西方有个说法，就是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个我只是更多的讲了魔鬼，没有讲到有天使的微笑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我觉得我对西方这个说法呢当然只是借用一下，实际上大家不必要都是天使，只要说一个正常的人就可以了。那么刚才这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都非常的深刻。第一个呢就是说，当然经济的这个溃败呢是引起社会溃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刚才也讲到贫富分化呀，拜金主义呀，啊这个东西是社会溃败的重要的原因。但是我想讲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呢它总是在发展当中不断的有起有伏的，很难设想一个社会呢它的经济总是均衡的高速的持续的啊这样一个发展下去。那么因此呢我们之所以要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啊，包括政治制度上的这样一个啊比如说民主制度的安排，就是使得相对贫穷的人，那么他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通过选票有更多的发言权。当然这个机制现在在西方呢也开始出现问题啊，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啊。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一点上呢，就是由于这个投票，由于民主，在西方呢就产生了福利这个主义这个东西，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救济，那么经济不好。
好，吴博士，最后啊十秒钟，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有好的政治制度就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救济社会救济。那么再一点呢就是确实
好，那么感谢啊这个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博士呢今天接受十四大家谈的专访。那么吴博士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纵深视角呢专访节目呢是专访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森，习近平思想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美东时间5月18号上午9点播出，敬请我们的观众准时收看。最后呢要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